弟兄姊妹，我们请读一点圣经。我们先读加拉太书，第六章，加拉太书的第六章，第二节。就是这一节，
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
好，最近我们一直在交通，就是基督徒我们不守摩西律法，因为摩西律法是给以色列人的。那么圣经里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还有基督徒还有基督的律法。那么这里他讲到基督的律法，他是怎么讲的呢？他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什么叫做个人的重担要彼此担当？那里这就说得好，基督的律法，那就是要我们基督徒之间要彼此相爱，基督徒之间我们要彼此相爱。那么这里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，这是主耶稣亲自说的话，就是约翰福音的13章。34节到35节，34节到35节。
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
这里有一个主的命令，就是叫我们基督徒之间要彼此相爱。那么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的第二节，就是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。那关于彼此相爱，还有一处圣经我们也可以读，就是约翰一书第4章12节，或者我们从11节读起。好，我们读到12节。
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
好，刚刚约翰福音的13章是主耶稣说我们要彼此相爱，人就看得出我们是他的门徒。约翰一书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彼此相爱，从来没人见过神，如果我们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里面得以完成。一个，我们彼此相爱，人就看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了；一个就是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，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这一个就是基督徒之间，我们有一个要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和神的同在就有关系了。彼此相爱就知道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了，这个就是基督的律法。我们怎么来彼此相爱呢？好，彼得还有一句话我们也可以读读，就是彼得前书的第4章 第十节，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的第十节，
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
好了，这里彼得就说到一件事情，我们基督徒之间要彼此服侍，用什么来服侍？要用恩赐来服侍。因为我们平常都知道，圣灵给我们的恩赐好像是我们拿来服侍主，好不好？来在教会里面我们来使用，来服侍主。但是这里彼得告诉我们，这个神给我们这个恩赐还要用来彼此服侍，不只用来服侍主，还要用来服侍弟兄姊妹，用彼得的恩赐彼此服侍。那么恩赐，圣经里给我们恩赐，我们也可以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，我们读到十一节。
恩赐原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，执事也有分别，主却是一位，功用也有分别，神却是一位，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，是叫人得益处。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，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，又有一位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，还有一位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，又叫一人能行异能，又叫一人能做先知，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，又叫一人能说方言，又叫一人能翻方言，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。
好，这里是说到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，那么神配搭这个肢体，那就是有安排了。一个就是功用，是神给他的功用啊，这个我们就看这一章圣经的第二十七节。我们多读一点，我们要读到三十节。
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自做肢体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师，其次是行异能的，再次是恩赐，是得恩赐医病的，帮助人的，治理事的，说方言的。岂都是使徒吗？岂都是先知吗？岂都是教师吗？岂都是行异能的吗？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？岂都是说方言的吗？岂都是翻方言的吗？
好，那么这里就说第二十七节，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那个身子不应该翻译成身子，应该翻译成身体，它原文就是身体。我们各自做肢体，都是这个身体上的肢体。所以二十八节是在教会中是设立的啊，这里说的使徒、先知、教士。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这些神所给基督徒除了使徒以外，是指使以外，其他都是很多恩赐。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恩赐，那么恩赐有在教会里面服侍的，比方你是做先知的，你是做教师的，好不好？就是用言语来服侍，在聚会的时候用言语来服侍。所以恩赐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两种，一种是专门是为着教会的恩赐，建立教会的恩赐，还有一种恩赐 就是我们要彼此服侍的恩赐。那么建立教会的恩赐呢，那么以弗所书我们可以读一点，读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读到十二节。
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
那么这里有几种人，除了使徒以外，就是先知，原文不是先知，原文是做先知讲道，还有传福音的也是恩赐，做先知讲道也是恩赐，有牧师，原文是牧养的恩赐，不是牧师，有牧养恩赐的人，教师就是教导的恩赐，这四种恩赐是专门是来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就是十二节。这四种恩赐都是用嘴巴的，好不好？牧养的恩赐是用嘴巴在那里来牧养，教导的恩赐，教师是用嘴巴来教导，好不好？比方教导你读圣经，好不好？这是教导的恩赐。先知做先知讲道，这也是用嘴巴做的恩赐，传福音的也是用嘴巴。这四种恩赐都是圣灵给的恩赐，来建立教会的。那么使徒不是恩赐，使徒呢就是这四种人，如果神差遣就出去做工，你去做工，去建立教会，那么你就叫做使徒了。使徒的意思就是一个职分，好不好？差遣你就叫使徒。所以这里五种人，使徒不是恩赐。我们曾经读过《使徒行传》的十三章，我们合着把《使徒行传》十三章我们再读一读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三节。
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，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，并扫罗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，于是进食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。
这个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，这里有五个人，这五个人呢就说他们都有恩赐。什么恩赐呢？先知和教师的恩赐。那这个先知和教师的恩赐就是刚刚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讲的，好不好？圣灵所赐的恩赐是为了建立教会的恩赐。那么圣灵就打发了这五个人中间的两个人出去，巴拉巴和扫罗打发他们出去，他们就出去建立教会了，到别的城市去建立教会。所以到第十四章，使徒行传的十四章，我们请读一读第一节读到第四节。使徒行传的十四章一节到四节。
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，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，但那不顺从犹太人，耸动外邦人，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。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，倚靠主放胆讲道，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，证明他的恩道。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，有服从犹太人的，有服从使徒的。
好，你看这个时候这两个人就叫使徒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因为差遣他们出来，他们就到了以哥念，就是离开了安提阿了，就到那里去传福音，建立了教会。 在那里就有很多犹太人也信了，还有希腊人也信了，信了就建立了教会了，啊，所以这两个人在那里就虽然受到有的人的排斥，但是他们也带领很多人信主了，就在以哥念建立了教会，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叫使徒了。所以使徒不是恩赐，有恩赐的人差遣你去做工就叫使徒。使徒这两个字不是很高的位置，原文的意思就是受差遣，主派你出去，好吧？好，要把这个真理我们就把它弄清楚。因此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圣灵给我们每个基督徒的恩赐，有一种的恩赐是来建立教会的恩赐，那就有几种人，一种就是先知，一种是传福音的，一种是牧养的恩赐，一种是教导的恩赐，这四种在教会里面都有啊，那是为了建立教会的恩赐。那么除了这个恩赐以外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还有别的恩赐，那就请你读罗马书的十二章。罗马书十二章，第五节，我们要读到第五节，读到第十节，好不好？五节读到第十节。
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，也是如此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或说预言，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；或做执事，就当专一执事；或做教导的，就当专一教导；或做劝化的，就当专一劝化；施舍的，就当诚实；治理的，就当殷勤；怜悯人的，就当甘心。爱人不可虚假，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；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要彼此推让。
好了，这里也是说到恩赐。你看第五节，我们这许多人，那是基督徒了，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就是一个身体，互相联络做肢体啊，我们都是肢体，这是基督身上的肢体，也是如此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，你看哈，这又说到恩赐了。刚刚我们说有一种的恩赐是建立教会的恩赐，那里以弗所书就说到四种人，有传福音的，有先知，有牧养的恩赐，有教导的恩赐。在这里说到的恩赐就不同了，底下或说预言，这个说预言应该翻译成先知讲道。第七节，或做执事，执事就是当仆人了，服侍人的就叫执事；或者劝道的，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，那就是教师了，啊，教导别人；或者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，劝化就是劝勉啊。劝勉都是恩赐，好不好？劝勉也是恩赐。好，底下施舍的就当诚实，施舍也是恩赐啊，好不好，弟兄姊妹？恩赐这一个字，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恩赐。那么恩赐这个字，它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圣灵感动啊，圣灵的感动。那么英文的翻译呢，就是喜乐啊，好不好，是这种。但是希腊文的意思是圣灵给你的一种感动，给你的一个力量，就是你里面有这个感动。 因此施舍就是圣灵感动。你觉得弟兄姊妹需要，你里面有这个感动，就要诚实。什么叫做诚实？就是按照圣灵的感动去做。治理的就当殷勤。治理这个意思不是说你去管理他，治理这个意思在希腊文是站在前面带头做榜样啊，做榜样啊，就要殷勤，怜悯人的还要甘心，爱人你看也是恩赐，不可虚假，爱弟兄要彼此亲人。所以我们看看在基督徒的身上，那个恩赐不只是在教会里面用口来做恩赐来建立教会，彼此相爱也就是恩赐。你看这里是圣灵给你的恩赐，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要彼此推让，殷勤不可懒惰啊！你看这个都是圣灵给的恩赐啊，所以彼得就说我们要用圣灵给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彼此服侍。弟兄姊妹，彼此服侍不是指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彼此服侍，我们不聚会，你和弟兄姊妹交往的时候也要彼此服侍。你知道弟兄姊妹哪一个人有困难了，你去帮助他，你里面有圣灵的感动，这就是圣灵给你的恩赐啊。这个恩赐呢，我说原文的意思就是圣灵给你的一个感动，一个力量。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，恩赐有分别，圣灵是一位，这个恩赐是从圣灵来的。因此今天我们的恩赐除了在服侍教会建立教会以外，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有一个彼此相爱，那里还有一个恩赐，那就叫关心别人的事情，这个就是基督的律法。所以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，好不好？这里有个基督的律法是我们彼此的啊。因此保罗在这一方面他有很多的教导比方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节读到二十四节，二十三节读到二十四节。
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；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无论何人，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乃要求别人的益处。
好了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这里保罗就说到很重要的，不是你自己的益处，那是别人的益处。这个就是完成基督的律法，就是我们基督徒之间一定要想到别人的困难。这个想是从哪里来？是圣灵的感动，那就是圣灵给你的恩赐。当你圣灵给你恩赐，你有这个感动，你就不要消灭这个感动，你就应该去按照圣灵的指导你去做，这个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啊。因此我们就一定看见恩赐这一个不要理会错了，恩赐不只是来建立教会的恩赐，就是在聚会的里面我们来 一同追求读圣经，弄清楚真理，这是一种的恩赐。还有一种恩赐，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罗马书的十二章啊，怜悯人都是恩赐，施舍也是恩赐，也就是彼得前书第四章说的，我们要用圣灵赐的这个恩赐彼此服侍。你必须要关心别人，所以代祷也是一种圣灵给的恩赐，祷告啊，代祷啊，我们为别人代祷。所以我记得这个尼托森弟兄他说他的经历，他是有一个练习簿，每一天代祷的人都写在他上面，把名字都写在上面，每一次祷告每一个人他都在主的面前为他们祷告。有的人是为他的得救祷告，他的同学这些人最后一个一个都得救了，好不好？一个一个得救了。有一个弟兄为一个为他的很多人祷告，好像我记得不错，有差不多上一百个人了，但是最后在他临死以前，最后那个人也得救了。好，这也是圣灵给你的恩赐，因为恩赐这个字就是圣灵感动你，给你一个力量，你要去做的。好，所以我们代祷很重要，为弟兄姊妹代祷，不只是他们有疾病才代祷，为他的工作代祷，为他的前途代祷。这个就是彼得就讲的，我们要用恩赐彼此服侍，彼此服侍。这个那么我们今天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的这个关系是彼此相爱，必须是彼此相爱。彼此相爱要到一个程度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好不好？如果只看自己，只顾自己，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你要交代的，好不好？因为你没有完成基督的律法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先交通到这里。我想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补充的没有，好不好？请讲。
在祷告的时候不是不能重复吗？那这样的话我们要是 为这些人祷告，那我们不是每天都重复吗？
这个圣经里马太福音的第六章，不要用重复的话，我们来读一读，好不好？第七节，好不好？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节，
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
好，什么叫做重复话？好，我们就拿有一种重复话，这个重复话的意思就是反复一句话，比方就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就是这种就叫重复话。我们现在祷告不会有这种重复话，好不好？那种就叫重复话，好不好？就是重复做，好不好？基督徒我们没有重复话，我们的祷告都是从灵里面来祷告，在圣灵里面祷告，那就圣灵来感动你，该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。那么这一节圣经也有，就在犹大书，第二十节，犹大书只有一章，在二十节。
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。
这个真道原文不是真道，原文是信心，就是我们的信。我们要至圣的信上来造就自己，就是相信。相信什么？相信我们的祷告神一定会垂听。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祷告，主耶稣早就有应许了，而且我们是照着他的应许来祷告，所以这里是说在圣灵里祷告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照着他的应许来祷告，那就请你读读约翰福音。第14章13节读到14节，约翰福音14章13节到14节。
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
好，这个奉我的名呢，原文不是奉我的名，是在主的名里面。所以我们每一次祷告，我们是在主的名里面祷告。我们现在最后说一句话呢，就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就是我们按照中文圣经的翻译，就叫奉主的名祷告。原文是在主的名里面祷告。啊，我们只要在主的名里面祷告，父就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。而且我们是要在圣灵里祷告，那就是按照主的旨意来祷告，好不好？而不是照我们的意思来祷告。照我们的意思来祷告，主啊，你给我一栋房子，好不好？那是照我的意思来祷告，不是按主的意思来祷告。好，这个就是在圣灵里祷告，在主的名里面的祷告，父一定听垂听我们的，因为我们所需要的神早就知道了，好吧？所以马太福音第6章，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，你们的父是知道的，所以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，这一切都怎么样，就加给你们了，好不好？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信心啊，所以祷告它是和信心连在一起的。刚刚我们读的是在信里面，不是真道，是信里面来祷告。好，请讲。
结果比起相爱和恩赐来讲呢，是从神来啊，还是从自己来的？
彼此相爱的这个爱字，在希腊文是神的爱，好不好？
我们基本上是没有的，
不是人的爱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就说是圣灵感动。
为什么神要叫我们彼此相爱？既然这个彼此相爱是从神来的，我们都没有了，为什么要叫我们彼此相爱？都已经有了，为什么要叫我们要彼此相爱呢？
现在就是主耶稣为什么要给我们一个命令叫彼此相爱。好，我们简单来说，在一个家庭里，父亲爱不爱儿子啊？这个爱是什么爱？父子之间的爱，是人的爱。你说对了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人就有这个爱嘛。你说哪一个妈妈不爱儿子啊？妈妈都爱自己的儿子，但是你不一定爱别人的儿子哦，好不好啊？你爱不爱别人的儿子不一定的。好了，这就是一个问题了。好，这就是人有人的爱，这叫人的爱。
但是我有些问题，就是好像大家都是基督徒了，然后呢他说如果你不这样做，我就不爱你了。 如果你这样做，我就爱你啊，是基督徒吗？为什么？谁先爱，谁不爱呢？这是我，嘿，我看你的样子，你是基督徒。你既然从神来，为什么会给人家批评呢？要给对方批评，要给人批评
要求吗？你是说
没有要求啊？
你是说别人给你要求而已？
好，假如他说你是基督徒吗？为什么你不这样做？所以有时候是神来啊，还是你说刚才你说是从来嘛，神来的嘛，应该是这个人不可以指责这个人嘛。
嗯，好，
好像有些乱了，是吗？
乱了，对。好，对不起，我想先问一问啊，你说，啊、你是说、啊、你刚才说是彼此相爱呢，是阿加培吗？
啊，对。
可是彼得也是是人的爱，爱主耶稣，爱弟兄。嗯。啊、刚才你也说了，母亲爱他的儿子是人的爱。这算是人的爱也给不了别的孩子，所以说呢，彼此相爱的要求实在是十分的高了，没错嘛。
彼此相爱，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条新命令。
对啊，这新命令很高要求、啊、
对基督徒的，必须要有神的爱。
对啊，
我们每个基督徒有没有神的爱？有啊。那你来读彼得后书的第一章，彼得后书的第一章，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读到第七节，第四节读到第七节，彼得后书第一章四节到七节。
因此他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了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正因这缘故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，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
好，现在第七节，如果按照原文的翻译，第七节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原文不是爱弟兄的心，又要加上爱人的爱，那个字叫做又要加上人的爱。好，那个字是加上人的爱，爱弟兄的心应该是又要加上人的爱，有了人的爱又要加上神的爱，没有加上爱众人的心，这是中文的翻译，又要加上神的爱，先有人的爱还要加上神的爱。这一个就叫做什么？就叫做神的性情有份。你看到没有？第四节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，看到没有？
看到。
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有没有神的生命啊？
有。
有了神的生命，就有神的性情了，好不好？每一种生命都有性情的。人的生命有性情，父亲爱儿子，那是你的性情。但是你今天是一个基督徒了，你有神的生命了，你就一定会有神的性情。这个性情，那就是神的爱，
但是不多了。这个性情，
这个就是生命的长进了，好不好？性情你已经有了，生命会长进的，好不好？
为什么我每次都给人批评我没有彼此相爱呢？
这里啊，你看看保罗，他说到和他同工的，啊，嗯，他们的同工是连不顾自己的性命，保罗说啊，他们为了保罗不顾自己的性命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一个连命都不顾了，你说有没有神的爱啊？
有，
有神的爱啊。这个爱，感谢主，这是主的恩典，人一定会有的。 那就是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，啊，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。我可以跟你们说一个见证，这是我在读大学大概第四年的时候吧，我那个时候在成都，我们为了传福音给同学，给我们很多的朋友传福音，我们就把尼托生有一个同工，那个时候他在重庆，我们在成都，我们就请他来到我们这里来传福音。那个时候我们聚会是在一个老姊妹的家，可是我们正在聚会要传福音的时候，忽然派出所就来人了，派出所来了人了，就说看了我们坐了那么几十个人还没有讲，还没有讲，他说你们在做什么。好，那么最后就是规定每一个人把名字要登下来，好不好，工作单位登下来，你在哪里上学要登下来，这登下来就不得了了，好不好。感谢主，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弟兄，他就站起来了，他说什么，他说不登记。这个弟兄就说不登记，派出所还登记，他说不登记。这个派出所说你说不登记你负得了责任吗，他说我负一切责任。他就这么讲，就喊大家走。哎，这个结果大家就走了，但是这个人就留下来，他要向派出所交代，他就把他的名字什么告诉派出所，你们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你看，他就保护了弟兄姊妹啊，这个爱从哪里来啊？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了，好不好？这个人也是一个年轻人了，他也是个年轻人，感谢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一定会有神的爱，好不好？圣灵会感动，圣灵会说这个工作现在你没有，但是你会逐步的有，就像主耶稣最后给彼得说的一样，就是约翰福音二十一章，主耶稣不是问彼得吗，三次吗，第一次爱是说你有没有神的爱，啊，第二次又问他你爱我吗，又是神的爱。彼得两次都说主啊，我没有神的爱，我只有人的爱。所以主耶稣以后第三次主耶稣就说用人的爱，好不好，啊，这个圣经我们读过，我们也可以读再读一次，好不好，就是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。十五节，读到十九节，十五节读到十九节。
他们吃完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喂养我的小羊。”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你牧养我的羊。”第三次对他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就忧愁，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喂养我的羊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”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，说了这话就对他说：“你跟从我吧。”
好了，那么主耶稣在这里问他第十五节：“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这个爱是神的爱。彼得怎么回答呢？ 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，是人的爱，我用人的爱来爱你。耶稣就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，喂养就是给小羊吃东西啊，啊，那是彼得主给他一个命令，你要喂养我的小羊，要给他们吃东西，就叫喂养。十六节，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又是神的爱。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又是人的爱。耶稣就说：“你牧养我的羊，牧养就不只是喂养小羊哦，那还要牧养他，牧养他，你就看他还需要什么。也许他现在需要睡觉了，也许他需要喝水了，那你就要牧养。”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有没有看见你旁边的基督徒的需要？他还是要喂养，小羊要喂养哦。那么大羊和这小羊还要牧养哦，好不好？啊，主就说你牧养。这里两次彼得都是说到他没有神的爱，但是他只还是爱，但是是人的爱。彼得为什么说只有人的爱？因为他在这主耶稣钉十字架前有三次否认主啊，对不对？你看他是不是连人的爱都没有了？否认主，他有人的爱吗？没有啊。但是主在这里，他是见主复活了以后，他只能说主啊，我没有神的爱，我只有你的人的爱。所以第三次主就给他讲了十七节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主用的这个爱就是人的爱了。哦，彼得，你现在还没有神的爱，你要用人的爱来爱我。你看，主耶稣也承认，你今天没有神的爱，但是你将来会有神的爱。所以到最后一节话，就是十九节，最后就说，是指着彼得要怎样使荣耀神。你看他把命都背了，这个命都为神。彼得传说是倒钉十字架死的。当时彼得临死的时候要把他钉十字架，彼得说我不配正着钉十字架，我只能倒过来钉，好不好？我的头朝下脚朝上，最后他是钉十字架死的。你说他把命都为主舍了，这个时候有没有神的爱？有了。
但是我想讲一句呢，耶稣基督没有批评彼得，但是呢，我们经常批评人家没有爱，结果没有爱，哪个没有爱？耶稣基督都不批评彼得了，为什么我们都要批评人家没有爱呢？
这个批评别人是不对的，好
吧？是啊，应该不
对。圣经里讲，我们不可以批评别人的，好吧？
是啊，
好不好？我们只能接受主的审判，我们基督徒不可以论断人啊。这是马太福音第七章，主耶稣说你们不可以彼此论断的，好不好？论断就是定罪别人啊，我们不能够说别人的啊，我们只能回到主的面前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按照罗马书十五章，或者我们来读读罗马书十五章，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罗马书十五章。
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。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，使他得益处，建立德行。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，如经上所记，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。
好的，所以我们认为自己是坚固人，好不好？我们去批评别人是错的，我们要当不坚固人的软弱，好不好？这个人很软弱，他做错事情，我不是批评他，我乃是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去，不求自己的喜悦，好不好？夫妻之间要这样，家庭之间是这样，弟兄姊妹之间更要这样，好不好？这叫彼此相爱。 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如果彼此相爱，人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比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也说，约翰也说，我们如果彼此相爱，神就在我们中间，神的祝福就来了，好不好？啊，神的祝福就一定就来了，因为我们是彼此相爱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主吧。好，那我想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。好，我们现在把那个 Roger 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。